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希腊人想见耶稣。
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成千的人群中，有几位希腊来的希腊人。他们曾经研究犹太人的经卷，并且相信犹太人敬拜的上帝是真神。
哎呀，我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了。哎，看那么多的人，我从来就想不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人呢。
旅馆的人告诉我说，今年的人比往常要多得多呀。
因为耶稣也来了。
关于这位耶稣啊，我听到了不少互相矛盾的报告跟意见。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都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是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久啊，大家就会要求他做加冕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呢。
我听说他在三四天前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呢，呼叫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大祭司、拉比、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们表示的，他们认定耶稣是个罪人，不是弥赛亚。他们打算要除掉他，但是这也十分可能是妒忌他很得人望的关系。不过耶稣的教训似乎跟他们所教训的大不相同啊。
你们好啊，同胞们，听到清楚标准的希腊话心里就舒服。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商人，你们是不是初次到这儿？
是啊，我们都是第一次。
你们去看了圣殿没有？
还没有呢，我们只不过是昨天晚上才到的嘛。
跟着大家走就是了。我也去。你们刚才是不是在谈论耶稣啊？
是啊，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我都觉得很满意。他一点都不傲慢，也不自夸，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能够控制得很好。当好些有学问的法律博士们想用圈套套他的时候，耶稣反而使他们羞愧地离开了。
耶稣有力量行神迹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行了好几百次神迹呢。最了不起的一次啊，是我不久以前听说他在这座山的那一边的村子里行的。有个人名字叫做拉萨路的，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四天。耶稣叫人把墓前石板挪开，然后叫死人出来。他真的出来了。
那么那些宗教领袖还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是有神性的呢？
在那儿，那儿就是圣殿了。
我没有想到圣殿是这么美丽啊。怪不得犹太人对圣殿那么得意啊。
是啊，真是伟大。可是我真正的愿望却是想见到一个人，拿撒勒的耶稣。
我也是。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他？
我想啊，他就在圣殿里，他几乎每天都到这来，对众人说话，医治病人。可是一到晚上，他就带他的门徒们出城到乡下去了。我们到外院去看看他在不在啊。不在这儿，那他一定在内院。不过我们希腊人不能够进去啊。那儿有个耶稣的门徒，就在那儿。
我去追上他，我去追。
先生啊，对不起啊，你可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我们想看看他呀。
好的，我是腓力，耶稣的门徒，请跟我来。 安德烈，这几位先生是从希腊来的，想要跟夫子谈话。
哦，现在耶稣正在殿中，那是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的地方。我们会去通知他。你们在这里啊。
多谢多谢啊，
多谢，
麻烦你们两位了。
耶稣在这些希腊人身上看出他们是非犹太人信徒大收割中的出熟的果子。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从东方有外国人来宣扬他的诞生。现在正当他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从西方又有外国人来见证他工作的完成。
主
啊，
我们从希腊来
跟
从
你，
将
我们的
忠
诚
献
给
你。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一朵神秘的云彩笼罩着耶稣有一段时候，耶稣好像坐在那里沉思。
哎，菲利，你看我们的夫子脸色好苍白啊。哎，他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现在心里好忧愁，说什么才好？父，救我脱离这时候。不，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愿你荣耀你的名。
最后，当基督决心顺服他父的旨意时，有声音从停在他头上的云彩中回答：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众人都静默屏息地站着，目光注视着耶稣，云就上升消失了。
哎呀，打雷了是不是啊？
哎，我想不是雷，可能是天使对他说了什么话吧。
不，每个字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也听见了，是上帝向他儿子讲话呀。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举起来，像个犯人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在你们中间只有很短的时候了。
基督慢慢的，非常非常不情愿的离开了圣殿，永远不再回来了。
一辆车的车灯会照亮车前方的路，那么20辆车的车灯呢？在阿拉斯加小村落里的村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阿拉斯加东北角靠海的地方，有个叫伊吉吉格的小村落，村子里只有70个人。有一天夜里11点半，住在机场附近的艾达纳森女士正在家里享受热腾腾的蒸汽浴，他听到屋顶上有轰隆轰隆的声音，一辆小飞机在高空不停地打转。他直觉有点不太对劲，他跳出蒸汽浴，跑到窗口往机场的方向一看，一片漆黑，跑道上的灯没有开，小飞机没有办法下降。纳森毫不犹豫地换好衣服，跳上他的4轮摩托车，加足马力，全速地冲到机场。他看到机场有位飞行员正在努力地按钮，通常在按了10到15下之后，跑道上的灯就会大亮，但是这一回怎么也不灵。 在上空盘旋的是一架医护用的小飞机，急着要把村里一位重病的女孩运送到450公里之外的大城市安克拉治。纳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四轮摩托车开到跑道旁，让飞机可以循着他的车灯慢慢下降。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他一辆车的光度不够。有个邻居立刻打电话给村里所有的住户，一共有32家。不到20分钟，20部车就抵达了机场。很多人都已经上床了，睡衣都还来不及换，就赶来了机场。接着由纳森女士的四轮摩托车带头，20部车在跑道旁一线排开，全部打开车灯，连成一条细长移动的灯盒。靠着这20辆车灯的指引，小飞机安全地着陆，重病的女孩立刻被运送到远方的医院，及时得到了医治。耶稣告诉我们，人点亮了油灯，不会把它放在床底下，把灯的亮光藏起来，而是会把灯放在灯台上，让周围的人都能够见到光。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把能力藏着，只给自己用，就像是把灯藏在床底下，可惜了神给我们的那份能力。那天晚上，如果村子里的人都自扫门前雪，不愿意帮忙，也许飞机会因为勉强降落而出事，或者也许没有办法降落而耽误了女孩的医治。幸好村里的人都伸出援手，点上了自己的一盏灯，共同汇聚的光亮在黑暗中成就了一件美事。听众朋友，在这个不安稳的时代，希望您我都是那一个愿意点亮自己那盏灯的人。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晚唐昭宗年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下令点灯用的灯油归他的官署专卖，利润充斥军饷。可是灯油卖不出，原来百姓请改用松明子了。李茂贞下令禁止使用松明子。一人战丁犯囚禁李茂贞，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仅仅禁止百姓用松明子怎么行呢？天上还有月亮啊，我建议您干脆再下一道禁令，禁止月亮照明。禁了灯油，人们用松明子；禁了松明子，人们要用月光。很简单，人没有光明怎么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走夜路的体验。我以前在农村，晚上去亲戚家回来，因为没有路灯，路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这种感觉其实很可怕，因为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进池塘，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或者我们是从田埂上摔到田里面去变成泥人，或者是我们稀里糊涂的走错路，比如走进一片坟地。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光明夜行人都觉得无比宝贵，月亮起山了，我们的心里面顿时充满了欣喜。要是带上一盏马灯或者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即便光线微弱，也会让行路的安全感大为增强。除了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的强盗和恶人，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活在无边的黑暗当中。身边的光明让我们感觉到行路的安全，远方的光明让我们行路时候充满了盼望。所以圣经中记载，在创世纪很早的时候，神就说要有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他先造出光，然后才造出了世间的生灵，包括人类始祖。神不希望把人类这受造之物放在无边的黑暗当中。可是这种物质上的黑暗，有了物质上的光明， 乃驱散。那么人类心灵中的黑暗呢？事实上，造就人类心灵的黑暗因素何其多也。仇恨是黑暗，妒忌是黑暗，骄傲是黑暗，贪婪是黑暗，懒惰是黑暗，暴饮暴食是黑暗，愤怒是黑暗。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还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这就照亮的一家的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4-15节。这话有几层意思。第一，耶稣希望门徒做光，希望他们代表光明而不是黑暗，代表温暖而不是寒冷，代表正义而不是邪恶。这不仅要体现在自己的言语上，而要体现在自己的内心里，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第二，耶稣希望门徒能够让世人看到自己的光。他打了个比喻，说门徒要像建造在山上的城市一样，一个建造在山上的城市，它发出的光是四周都可以看到的。相反，如果我们把光放在山谷里面，那它的影响力就很有限了。耶稣不希望门徒把他的道当成个人的修行。既然他的道是生命之道，何不让更多的人看到呢？第三，延续上面的说法，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光藏起来，别人看不到，那么也就失去了做基督徒的意义了。我小时候用过煤油灯，这个煤油灯的光啊，比电灯微弱。我有时候在煤油灯前面做作业，所以就照上一个灯罩放在自己的面前，那么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有时候全家人都要用灯，那么我就要把灯罩拿掉，把灯放在高高的地方，这样才能够照亮全家的人。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自己能够做光照亮别人，那该给自己的生命增添多少意义啊。没错，这也正是耶稣要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但愿我们听众中的基督徒朋友都能够活出生命之光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一个个角落，让我们的世界大放光明。
听众朋友，您有女儿吗？当这个女儿逐渐长大到20来岁，面临选择配偶的时候，您会如何帮助女儿做出智慧的抉择，走向她幸福婚姻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女儿她在找男朋友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也追她，因为我女儿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做妈妈的当然就是为她一直祷告，希望求神给她一个能够有智慧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其实很多非基督徒真的长得又 handsome， 看起来又能干又好哈。她的同事都跟她讲说，你不找这个人真是 crazy 哈。妈妈真的是心就是跟着那样跳，我就想说，哎呀，不晓我女儿能不能做一个智慧的抉择。去年她就写了一封我们一个长信，告诉我们她开始跟一个男孩子交往，写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她原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爱主的那个弟兄啊。然后我就问她说，那你怎么样？跟那个非基督徒同事拒绝呢？那我女儿她给我看她的 email， 非常的感动。她告诉她这个同事，她说，我从我父母亲的婚姻里面看见基督信仰在那个婚姻里面的那种给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建造我的婚姻，所以我从小就希望我嫁给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都是很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找一个同样信仰的那个背景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是不是在家庭里面无形之中就是以身作则的那个见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烦恼说你的儿女会不会找一个非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信仰不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产生作用的话，那他们想，那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因为这个过程很多。那其中我就是觉得神最奇妙，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哈，神不但是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好，从圣经话语，从心理学家，我只能讲说神一步一步的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个影响力。那我必须要心力更新的变化哈，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 好像看到说我们跟神的真理有什么差距，那你怎么样顺服神？除了你知道真理之外，你还要一个顺服的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真理，我们没有顺服的行动，那真理对你产生不了作用。有时候是要有那种信心的，因为跟你的那个本性刚好是相反的哈。比如说我过去的话，我是想要驾驭他的，可是神要我顺服，那我总是要去顺服看看是不是神的话真的是 work 哈。那我就发现真的 work， 而且很多祝福哈。然后我就是说我的先生看到我顺服，他就更愿意听我的话哈。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到时候就是我就说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决定怎么样，那是你的决定。他通常90%都会听我的话哈。那总比以前说你一种要你的意见能够赢哈。那其实我觉得基督信仰，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是跟女权运动是相反，可是我是真的是神至高的智慧，好让一个家庭，我们角色上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上不一样，神把那个决定权、领导权给先生，可是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差，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leader， 当我们把那个 leadership 给先生的时候，他先生慢慢的他就能够 take 这个 leadership， 而且我们能够敬重他，能够尊重他，能够爱慕他，因为他已经成为真的你家庭的一个 leadership，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对婚姻的那种一点小小的看法哈。
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可以做许多事。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在圣经马太福音25:14-30，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赋带来的好处。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英语词汇当中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他说，尽您所能，现您所有，于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天天看，天天实践。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他说，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确实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带给更多人的光明。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
已经做到完美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我们就会做得快乐。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圣经马太福音5:16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比方说写信、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如果您心情低落，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听众朋友，耶稣说过，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这话是真的，照着去做，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 George H.W. Bush 在2018年的11月30日安息主怀了。从他盛大隆重的国葬以及民众排长龙在凛冽的寒风中前往瞻仰道别，举国哀悼的场面可以看出他在美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了。众所周知，布什家族十分重视基督教传统，认为家庭与信仰乃是美国的道德指南。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总统就职典礼上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神做了以下的祷告：天父，我们低下头来感谢您的爱，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感谢和平带给我们今天的日子，以及我们共同的信仰可以继续维持和平，赐给我们能力去做您的工，留心顺服您的旨意，并且在我们的心中写下这句话，使用权力去帮助人民，因为我们得到的权力不是要去成就自己的目的，也不是要作秀给世人看，更不是要出名。唯一正确使用权力的目的就是服务人民。主啊，帮助我们牢记，阿们。本着使用权力去帮助人民的老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述了希望能够将美国带领成为千万个小光点的国家，也就是鼓励美国人民个个要成为照亮社区、祝福他人的发光点，像星星布满天空，闪闪发光。因此在他总统任期内创立了光点基金会 The 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至今仍在世上发光发热，影响着许多人的生命，并不因为老布什总统的离世而消失。光点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不分党派，总部设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目的是要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志愿工作者，结合更多的人力与资源，以义务的方式解决社会的一些需要。每一年光点基金会带动了大约250个城市中上百万的非盈利组织中的成员产生连结，与企业互相配搭，希望能够发挥更大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的国情咨询演说中说，我们正朝着所承诺要更新美国的目标前进。人生要有意义及成就，就不能单单只为自己而活，乃是要有服务他人更崇高的目标，一个闪亮的目标。身为基督徒的布什相信，服务他人成为世上的光，可以改变世界。因为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要让光照在人前。老布什总统一生的作为就是以基督的博爱与舍己为准则。他和妻子牵手72年的美满婚姻，儿子口中最好的父亲，以及他在越战期间几乎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同样也会继续在世上发光，引导人走向忠贞与幸福。祝福您的生命有个闪亮的目标。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与世人有所分别的地方之一，是他们主动积极地传福音。这福音能救人的灵魂，因为这福音是上帝赐下来的。 基督徒传福音不怕碰钉子被别人拒绝，其原因之一是有主耶稣在旁边帮助他们。下面我们来听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真实故事。孙弟兄，我们这个礼拜生活在一起，也一起工作来传福音，这在我人生当中是非常珍贵的五天。为什么珍贵？是因为我感觉到说，我们两位是真的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带到餐馆里面去。因为您过去的背景，在餐馆30年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就记得主耶稣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要去，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万民，给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欣赏，他们敬畏，他们喜爱耶稣，所以他们要做耶稣的门徒。那这是传福音了。然后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说，凡是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这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的话，哇，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幸福，对不对？心里很平安。所以我很想借着这一次的访问，我们就谈谈过去五天，甚至更早，为什么您会来到田纳西州。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几天有哪一些事情，或者是借着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想法，或者是主让一件事情发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请您先开始好不好？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你问他，他都知道主是不管到哪里同我在一起的，主在我心里面的。像我们这次去了几个餐馆，去同他们传福音，去了解他们有什么工作上面、餐馆营业上面、他们的家庭上面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从我基督徒的出发点，很多事情我会讲，我会分析。对我来讲，我只有3个月的 baby 啊，我根本不可能去好像有这些水准去同他们去分析他们的困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会同他们分享出来的。我尽职业同他们讲，你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怎么信心呢？因为他们都是信佛教的了，你是同他们讲你们是传福音成基督徒的话，很多他们都会同你不会很激进，因为生意忙的店，他们认为我们在做生意赚钱，你们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今天也把香烧观音、烧关公，认为他们来保佑他们。但是我这次来，我认为是主要把我的一切的经历，那些餐馆里面的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的话，就会对你各方面的想法不同了。但是我同他们分享这个餐馆这个情形，我就同他们讲了，就是这样，这个店要慢慢守，你要有信心，有爱心。什么爱心呢？对客人要有爱心。这个客人进来了，你想是进来2个人3个人，你想我现在我不能再炒多的菜给他吃，因为我根本不赚钱。但是如果还是好好的招呼他的话，这个客人好像就赚他2块钱，如果他下次再来的话，从下次的上面他也可以赚多一点钱。你不要认为这个客人你服侍他，他没有给你小费啊怎么样，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那个脸臭臭的话，这样的话你又失去了一个客人了，他下次就不会再来了。那么我同他们讲，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基金组的话，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帮助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英文程度也不是很高了，因为求关公 求观世音这种烧香，他不能同你讲话嘛，对不对啊？那你基督徒的话同他分享嘛。所以我们知道看了这个家电的情形指向，我们去了几次了，所以他们现在把我们当了好像是啊，真的是像朋友兄弟一样的。而且是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讲，都好像闷在心里面一样的。但是我们去了一次以后呢，就是好像同他们聊天啊，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好像就把这个心里面的苦闷啊，这些压力啊讲一点出来了。我们也是有主的关怀啊，同我们在一起，就我们讲的那些话是他们都很容易接受，是不是？还有那个一家，我们去见了三次面，还聊了三次，他现在要准备全家要去是上教会里面去学学圣经的那个道理啊。所以我又同他们开玩笑嘛，对吧？你是烧香拜观音拜那个菩萨，我们这个主比他更快啊，我们马上就来了。
这几天真的深深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我想我讲一点，也请孙弟兄想一想。我认识您的话大概才一个月以前，然后很快的就谈很多心里的话，然后我马上就知道您的背景，在餐馆工作。所以那时候好像主就给了我一个念头，说这位弟兄你要把他请到田纳西州来跟这里的餐馆人碰面，我就有这么一个念头。那我就顺着这个主给的念头，后来我就邀请您到田纳西来。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几天访问餐馆的时候，哦，两三家餐馆都告诉我们说现在生意太难做了，他们生意不好，他们心里害怕，怕要关门怎么办，他们需要帮助，对不对？像你刚才讲的，哦，说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坚持到底，虽然生意不好，坚持到底。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神安排的。
因为我们同他们都讲了，我们来，因为我们人是天上的神指造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这个难处，我们要来同你们分析这个情形。再转过来讲，就是主叫我们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是基督徒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想，你看我们啊，花这样多的时间，我们并不要什么嘛，是不是？啊，你要请我们吃饭，我们不要，我给我杯冰水好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们要赚钱，是不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嘛，因为我们希望你要有爱心，有耐心，不要放弃，这样你那个改变你的悲观的，就想啊，我怎么会造成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在很多那个讲话上面了，都讲主真的同在一样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到很有意思？如果现在这几家我们最近这几天哈去的餐馆，如果家家大赚钱，他们不会听的，
可能不会听的。他们想他们已经赚到钱了，他说你们不要来捣蛋，对，我们还有客人要招呼。
对，他们不会希望我们来的，神安排了时间。所以我听到您讲这些话哈，你想想看，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他爱他们。现在他看到田纳西州这几家餐馆生意不好，老板员工的心情都不好，可能他们回家也不快乐，给孩子没有带来什么。那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就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你是三个月以前你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所以这个就是神安排的。神也会原谅他们，也会免掉他们的罪了。不是讲啊，你现在生意不好的，你要去求主来改变你的命运，还怎么样了，把生意做好，是不是？我同他们讲的时候，还是心里面一种同他们感觉有讲，因为你们接近主了以后，你不会做一个金钱的奴隶了，是主意是要你们有吃饭，有住家，有衣服穿。但是呢，只要你信了主了以后，你会真正的知足常乐了，你会考虑到啊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的温暖，你不会整天想到钱钱钱钱钱，你是想到那时候，我看一个星他们会一个星期开六天，星期天全家上教堂，星期一到星期五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在工作， 他们就认为今后一切都会主会安排他们的，而且他们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整天对客人好好的，客人也会介绍，因为你知道了，在美国的中国菜都差不多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客人都喜欢进去看到好像像回家一样的感觉的话。
还有很奇妙的就是，主看到这几个家庭，他很爱这几个家庭。怎么爱呢？主就使用孙弟兄，就使用你。但是我们的家相距好几百英里啊，开车也要开8个小时，结果我们怎么能够见面认识呢？所以主就安排了一个圣经营啊，一个福音营，把你带到那边去，把我带到那边去。
我们在那边碰面，做奇妙的事情，这是真的是主同我们同在的。而且你都是十几年、二十年的传道人，是不是？我这个是这3个月的 baby， 而且我们的这个知识水准都是差了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同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我也好像没有想怎么样啊，一点一点讲出来。我认为好像对我来讲3个月是不是？但是我想，因为神照顾了我，他看了我，我想他是要用我。他一直在等了30几年，到这个时候他想，你因为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有一天反省的话，悔改的话，你就是很坚定的心在里面的。
说实在，孙弟兄，您很谦虚，您觉得你好像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你知道最近这几天我坐在你的旁边，我看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实在，你讲出来的话，我去学校学20年，我也学不来那些话。因为您过去30多年在餐馆，你从一个最低微的一个员工，在厨房里面的或者是服务生，你一路做到老板。但是现在在美国的中餐馆的老板也好，做厨房的做服务生的人很多，可是你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你把这个你的生活工作的经历跟主的这个恩典、主的话语糅合在一起，所以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我都讲不出来，而且他们真的在等待，心里面要听的就是你告诉他们，所以这真的是主的同在跟主的怜悯他们。我另外还有什么感觉呢？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不懂怎么跟他们讲话，所以我心里有害怕了，我害怕去那里会被他们泼一盆冷水回来。那你又是我的客人，对不对？我把你从7、8个小时之外把你请到这里来，我也很不希望你也是碰一鼻子灰啊回去。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请求您安排想要听的人，真的在寻求已经在找你的人，请你把那些人带来。哎，结果我们去的最多的那家餐馆，
他们全家3个大人一个小孩，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准备去教会了，而且是他们自动的讲了，他们要学圣经，而且很主动的问你们的教会在哪里，地址怎么走法。
所以我有一天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在找你的人，他真的是想要听的人，请你让他自己从嘴巴里面讲说，请你明天再回来好不好。所以那天那个老板娘就说，你明天再回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讲一些基本的。
一般新人认为就整天会讲主同我们同在，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表现了以后，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主同我们同在，这是对我们两人来讲更增加我们对主的信任，全心全意的信任，因为这是你我们亲身经历的。
这个主的同在讲这几个字的时候，让人联想到说，哦，可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什么什么在我的旁边，哦，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灵在我的旁边。当然这个也是有的，可是我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跟主同在。就是说主他答应说要跟我们同在，哦，事实上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主耶稣他在讲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同在。在这句话之前他讲了3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导你们的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 换句话就是传福音了。如果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主说你是我的门徒，你要去传福音，其实这一句话我听了几十年了呀，我没有去做主讲的一句话，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觉得主的同在第一个关键是我有没有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去做出来。当我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是我把主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主的同在的第一步，
这要去做出来。你去做的时候主的话就出来，那么你再把这个做出来，对这个非基督徒的话，这个就是主同你同在。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真的会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比方说像把那个小兄弟带来，把我们需要听到的那个鼓励，他就借着餐馆的老板告诉我们。比方说像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几家餐馆他们现在生意不好，他们都想要寻求帮助，然后主就把你带来，这些事情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对，但是当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主知道你有传福音的心，他就把我们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主他同在帮助我们做，这个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基督徒传福音的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希望您从今天晚上开始向上帝祈祷，求主赐给您传福音的勇气与爱心，求主赐给您一位传福音的搭档伙伴。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上帝的圣经，把福音讲得既清楚又完整，能够救您的灵魂不死，赐您永生。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生命之光收”就可以了。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